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我是你的主内家人乐意，我旁边还有，
我是姚谦，大家好，乐意好。
那姚牧师，我们《经卷纵横谈》非常有意思，对吧？我们
对，
纵的是探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横的呢就会看同类型书卷的共同主题。那在圣诞月哈，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我们已经开始了，就是特别来提到旧约中的基督，在这个旧约经卷中来寻找那位将要来的救主的影子。
上集呢，我们就讲到出埃及记中的基督哈。现在我们先来个小复习，看看出埃及记的一些内容怎样指向基督。那出埃及记呢，有无瑕疵的羔羊在逾越节被杀，以色列人的长子就免于被杀，因为那个羔羊顶替了他们。但在新约的基督呢，耶稣基督也是无罪却被杀，为世人赎罪。
那么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看见摩西领神的子民出为奴之地。那么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基督也是领众圣徒离开罪恶的自由。
就看见两边真的有很相似的地方哈。那谈到食物，出埃及记里食物玛纳还有水哈，就是出水的有磐石。那出埃及记里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旷野中的玛纳使以色列人可以得到饱足，磐石被击打就流出水，让以色列人有水可喝。
那么新约里面呢，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就是他的肉为粮食，让信他的人生命的饱足。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是称作灵磐石，他被击打就流出圣灵为活水。
这是哥林多前书哈。
对，
还有就是另外一方面就讲到会幕和大祭司制度。在出埃及记，神命令摩西设立会幕，象征神与子民同住，还有祭司是神人中保，为子民献祭。
近约呢，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与人同住。耶稣基督也是神人的中保，献自己为祭。
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摩西五经，已经讲了创出，那现在就到立位记。立位记你会发现绝对是没有一个字提到基督或者弥赛亚，但是你会发现立位记就像一幅精心绘制的蓝图啊，它很多细节都是指向那位完美的救主耶稣基督。那立位记象征基督的内容很丰富的，但是时间所限，我们就只能选取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重点来介绍。那以下呢，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介绍，对吧？
对，我们会谈谈立位记如何指向基督。第一个就是从五个祭礼来看，第二是从祭物本身也看得很丰富，指向基督。那么第三呢，是从神圣的时间节气等等来看，最后呢是从大祭司的制度来看基督。
五经里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真道分解和你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凡是听着广告，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讲的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旧约中的基督，我们以此来庆祝我们的救主诞生。那我们现在就先讲第一部分，就是立位记提出的祭礼哈，五祭，我们所谓怎样的指向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不同层面。那其实立位记的头七章呢，都是详细定定了五种主要的祭礼啊，听众朋友能背下来吗？是燔祭、素祭、 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那这五祭从不同的角度全面的描绘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第一呢，就是燔祭了，这个是指向基督完全献给神。那么燔祭记载在利未记第一章，燔祭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整只祭牲都要烧在坛上，
对，
作为清香之祭来献给神。利未记一章九节，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这里呢，指向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献上自己，甘心顺服以至于死，成为神所喜悦的馨香祭物。正如新约以弗所书五章二节所表达的，那里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与神。
这是第一个燔祭，就是烧尽哈，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全然的牺牲。那么第二祭就是素祭，那是指向基督完美的人性与生活。素祭呢，记载在利未记的第二章。那这个祭很特别，没有任何牲口的血，是用细面油、乳香饼或者是用谷物哈，然后加上那个油啊、乳香哈，它代表了献祭者对神的自愿的奉献和忠诚的表达。素祭的面要被磨得均匀柔细，配上油和乳香，但是不能有酵，还要用盐调和。那这就预表了基督那个完美柔和纯净毫无罪污的生命。他的生命呢，就好像细面，是完全讨神的喜悦的。在拓展来讲呢，其实耶稣也曾经自称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那素祭中提到的素祭的材料，细面、油、奠祭用的酒，正正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主粮啊，真的就是粮了。还有素祭当中的乳香是制作圣香，就是圣殿里面的香的原料，象征着祷告。这在启示录里也看见，以香来比喻祷告的。还有盐呢，就代表神与人所立的约的那种永恒不变性。你可以参考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还有历代志下十三章五节。那这个永恒的应许，神这个永恒的应许呢，就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完全成全的。
那么第三呢，我们来看平安祭。这个是指向基督成了神人之间的和平啊。
对，
这个是很清楚记载在利未记第三章。那么希伯来文呢，有一个和好或者说福祉的意思，
就是这个平安祭的意思。
献平安祭就代表着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并且这个祭物呢，可以由献祭的人跟家人一同分享，这个就象征着与神与人共享平安，也直接预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好之功。因着基督所留的宝血呢，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因为罗马书呢五章一节就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还有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也这样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哇，这两处的经文呢，让我们看见基督献上自己最好的部分，就是他无罪的生命和宝血为我们换来的这个来之不易的平安。回到利未记三章十三到十六节呢，这里详细了记载了献平安祭的时候呢，那里说要把祭牲最好的部分，就是那个脂油这个部分呢，献给神，象征献祭者献上最好的来讨神喜悦了。
这是平安祭的意义。
平安祭，对
啊，对啊，那个象征意义。还有就是赎罪祭，自然你会想起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性还有罪污。那记载在利未记四章到五章，五章就谈到赎罪祭。这个祭的重点在于洁净啊，犯罪呢不仅得罪神，也玷污了圣所。所以赎罪祭就通过把那个血洒在那个坛上来遮盖罪污，使被玷污的圣所得以洁净，那神才可能继续和人交通。这个 预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他的宝血不仅能够遮盖罪，更能彻底洁净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孽。那旧约的祭司呢，需要不断的献祭，但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一次都够了，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9:26，这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了。
还有最后呢，五祭的第五祭就是这个赎愆祭了。这个是指向什么呢？指向基督补上我们对神人的亏欠，记载在利未记5-6。它跟赎罪祭很相似的，但这个侧重不同。那么赎罪祭呢，是更针对罪性本身，但是赎愆祭呢，就针对具体的罪行跟它的损害，并常常需要赔偿的。那么这个象征什么呢？就象征基督不仅为我们的那个赎了罪的刑罚，也为我们补足了一切的过犯跟亏欠。
是
彼得前书所说，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变得了医治。也像哥林多前书6:20也说，你们呢、是重价买来的，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了那个赎价。我们来谈谈第二部分哈，从祭物我们也可以看见利未记的内容是指向基督自己的。那刚刚就讲完五祭了，我们就来看看祭物哈，那些祭牲啊的本身。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罗列所有可能的象征意义，而且呢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呢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看看那些祭物的象征意义，就是利未记16讲到赎罪日哈。我们就以赎罪日的献祭的安排为例子来说明这种象征意义。那根据利未记16:3-5呢，大祭司亚伦他要先带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哈，讲的是在赎罪日为自己和祭司家族来赎罪，然后又带一只公绵羊做燔祭，完全献给耶和华。接着利未记16:5-10又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的公山羊作为赎罪祭，再取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为百姓献上。最后了，还有两只山羊是要抽签哈，一只呢是归于耶和华的，我们称为赎罪羊赎罪祭，另外一只呢是归于阿撒谢勒的所谓的单罪羊。
继续来看每一个祭牲在赎罪日里面的用意，也看看他们可能如何指向基督。先看那头公牛，就是利未记16:11-14这一段落了。亚伦呢，先为自己和本家宰牛献上，那么接着呢，取牛血进入至圣所，弹在施恩座前为祭司的罪来赎罪。这个表明呢，连大祭司与祭司家也需要赎罪，毫无特权的。这个提醒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里呢，连属灵领袖也完全依靠他的代赎。那么新约也没有任何人因职分呢而豁免的。那么第一只公山羊了，这里也提到啊，
有两只是第一只，
第一只就是公山羊，16:16-15。那个抽签呢，归于耶和华的那只山羊被宰杀，那么他的血也被带入幔内，在至圣所里呢，弹在施恩座前，为以色列全会众来赎罪，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是说血在神面前，是预表基督将自己的血带到天上的真圣所，在神面前成就一次完全的赎罪，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这个呢，大家要参考新约希伯来书9:11-14了。第二只公山羊
阿撒谢勒，
阿撒谢勒这个段落呢，大家要特别看利未记16:20-22。这只羊呢不被宰杀的哦，而是大祭司要按手在他头上，承认归算百姓一切的罪孽呢，然后呢就 有人呢迁到旷野无人之地，
嗯，
让他怎么形容啊？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嗯。
那么，如果我们从救恩这个图像来看呢，这个跟先知书以赛亚书53章有名的经文所说的类同啊。
嗯，
哪里怎么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很高度的相呼应的。
嗯，
那么是因为没有直接把阿撒舍勒等同于基督，但从象征的意义来看呢，很大可能代表基督不但为罪流血，也担当我们的罪，使罪离开我们。
那另外我们看到两只公绵羊是燔祭献上的，利未记16章3节5节还有24节，一只呢是亚伦的燔祭，一只是百姓的燔祭。刚才已经解释过了，燔祭是完全烧尽的，表示完全的归于神，毫无保留，这就象征基督真的把自己是完全献给父神，他的顺服与奉献使他完全在神面前蒙悦纳。那这里呢也要特别提提牛羊身体那个尸体，其实焚烧营外，这是希伯来书明明说明那个预表意义，所以一定要看。那利未记16章27节就记载赎罪日最后怎么样呢，要把赎罪祭牲的尸体，哪些动物的尸体，就是那只公牛还有那只抽签，最后发现是要被宰杀的那个山羊，这两个动物呢的尸体要带到营外焚烧。那么希伯来书13章11到12节呢就明确把这一点与基督连在一起，旧约的赎罪祭牲的血被带入圣所，身体在营外焚烧，那照样主耶稣在城门外受苦，就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所以这个营外焚烧这一个方面呢，就表明这些祭牲是与罪认同啊，被带到营外受对付哈。那另一方面，这个就是预表基督被弃绝在城外，祭牲是在营外，这里是在城外受刑，就是钉十字架哈，是罪在它里面被彻底的处理。
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9章11到14节跟13章11到12节呢，都有这个相呼应了，
嗯，
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基督论的这个视野。
嗯，
那么基督呢，是一次献上自己，好像旧约利未记谈到这个赎罪日的公牛和被宰的山羊一样，
嗯，
为罪流血，满足神的公义。
嗯，
他又像担罪羊
阿撒谢勒，
阿撒谢勒一样，担当我们的罪孽，使罪离开我们，并在营外，就是刚刚乐意念的城外受苦。
嗯。
被当作罪来对付，
嗯，
这个呢，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保罗说是替我们成为罪，
他无罪替我们成为罪，
从根本上解决了罪的问题，
嗯，
啊，这里赎罪日的公牛和被宰的公山羊，
嗯，
是突出流血赎罪，满足神的公义，
嗯，
那个阿撒舍勒那只山羊呢，就突出什么呢？
嗯，
是突出担当并带走罪孽，
嗯，
所以两只公绵羊的燔祭，
就是另外两只公绵羊，
对。就强调，哎，是完全献给神，使神得以喜悦。在营外焚烧的这个仪式呢，
嗯，
就是跟基督在城外受死相呼应，一同构成了一个丰富而集中指向基督十字架工作的旧约的图像。
对，
贫穷婴孩天上来，进到世间演他光荣，不求供奉却服侍，救众生舍他性命，谦卑上主君尊已仆，召我们跟从他脚步，身心所有为人先做活的祭。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利未记怎样的指向基督。 第三个方面是跟时间有关的，我们称为神圣的时间。例如先谈23章就记载了神为以色列人设定一些我们叫节期，就是时间呢。刚才在谈祭物的时候，我们已经谈过其中一个时间了，神圣的时间就是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赎罪日。那现在我们就谈谈另外一些节期的象征意义。
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安息日了。
嗯，
这个是每周的圣日，不只是一个休息日，更是象征我们在基督里呢得到属灵的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使我们从罪和律法的重担中得享真正的平安。
上集就谈到出埃及记，已经谈过逾越节纪念神用羔羊的血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羔羊象征基督，他作为我们真正的逾越节羔羊被杀。约翰福音非常清晰的主题啊，那个被杀呢，是因为他用他的血来救我们脱离罪恶和审判。那紧接着的除酵节呢，就7天不可以吃有酵的食物。酵在圣经当中常常都是象征罪的，这个象征基督那个无罪的生命，也提醒我们，因为无酵嘛就是无罪，也提醒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要除去生命当中的旧酵，要活出圣洁的新生活。然后我们也看看那个初熟节了，在逾越节以后的安息日的次日啊，其实呢是这样的，在初熟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呢献给神，这指向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徒保罗也明确的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那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呢，也说，正如初熟的果子保证了整个丰收的到来，那基督的复活呢，也是保证了所有属他的人将来都要复活，拥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节期，就是祝棚节了。那是一个欢乐的节期。
对呀。
那么以色列人呢，要住在棚里7天，纪念神在旷野中的带领、供养跟与他们同在。那么新约里面呢，约翰说，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哎，约翰福音1章14节。这里呢很重要，这个住字呢，在原文就有支搭帐篷的意思，
动词。
那么耶稣基督就是神在人间之搭的帐篷，
是
亲自与我们同在，并且祝棚节也指向那更美的将来，就是启示录所应许的。启示录21章3节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
就是会幕了。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么另一个不得不谈的神圣的时间就是
禧年。
禧年了。
那禧年的核心安排是这样的，就是每50年一次。那按照利未记25章的说法呢，是这样子的哈。第50年啊，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还有我搓药还有些不读了。这年呢，不要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那一年呢，土地休耕啊，所有的债务都获得赦免，奴隶又得着释放，土地也要回归原主。这个安排呢，是建立在第7年的安息年的基础上。7个安息年加起来49年，7749嘛。第50年就是禧年。那从神学来说呢，禧年是体现了3个深层的原则的。第一，神才是真正的地主，你我只是管家。第二，信靠神的供应。禧年期间土地的休耕了，但我们仍然要相信天父会赐粮食，是考验你的信靠。第三，社会的公义与怜悯也突出了，因为这样的做法呢，就可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度的扩大哈。每一代人都有机会重新开始，因为经过50年就可以再翻转，那就表明那些贫穷的可以从被劳役的处境当中被救赎。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就记载耶稣诵读以赛亚书61章的经文，那你怎么说呢？我就把它摘要哈。主的灵在我身上，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然后耶稣他就说了，今天这 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在宣示自己啊，很重要，就是
禧年本
身。基督透过十字架的死哈和复活，释放信徒脱离罪与死亡的奴役，就是赐予属灵的自由和新生命。这远比律法层面的赦免更深刻更终极。禧年制度是指向基督的终极救赎。
最后我们来说说大祭司制度的预表。利未记显明神的圣洁，指出人必须靠祭物与祭司才能亲近神。那么新约希伯来书就表示确实出来了，这些都是影子，真正的实体就是基督。那么这个祭司制度中呢，亚伦跟他的子孙做祭司，常常要为百姓献燔祭和赎罪祭。
是啊，
而且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来进入至圣所献祭。那么新约怎么样呢？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他是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大祭司。新约说他一次献上成就永远的救赎，希伯来书7:24-27跟9:11-12。如果谈到祭物方面呢，利未记1-7就记载了要留牛羊鸽子的等祭牲的血来遮盖罪。那么新约里呢，基督自己成为祭牲，他的血除去罪，希伯来书9:13-14。10:4-10都是这样的清楚的表达。
是的。
那么利未记16:2谈到的帐幕至圣所是隔绝了人和神的这个情况的。但是新约呢，哎呀，基督来了，那个幔子裂开，就使人得以坦然进入到神的面前。
是的。
这个是希伯来书10:19-20来表达的。所以按利未记的规定呢，旧约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要靠祭司的献祭来表达对神的顺服，
对，
追求圣洁。但是在新约中，希伯来书10:10告诉我们，基督只是一次过献上自己的身体，使我们在地位上得以成圣。而且希伯来书呢，还有12:14进一步来提醒我们呢，要追求圣洁。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对呀，
这个就表明信徒既因基督的献祭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也要在生活里面积极来追求，在行为上来活出这种的圣洁。
阿们。
旧约利未记记载以色列人在初熟节献上初熟禾捆，预告整批庄稼的成熟。
新约哥林多前书描述复活的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先复活是将来所有信徒会跟着复活得永生的保证。
真道分解，和你同读旧约中的基督，
同来了解新旧约的关联。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五祭的条例啊，到祭物的本身，到神圣的时间，到大祭司的制度，我们这样看就发现，几乎每一处的细节都在指向那位将要来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那利未记向我们显明了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污，他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牛羊的血呢，并不能真正除罪，只是影儿。那实体乃是耶稣基督，他来一次献上自己，就成就了律法，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至圣所的道路。
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要通过祭司的献祭才能与神相交。在今天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应当怎么样做才可以与神相交，保持亲密的关系呢？
等着你在留言板回应。今天谢谢你和姚谦和乐意同读旧约中的基督，同庆基督诞生。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